书接前文，三江署蒋平率着老少英雄30多号来到莲花观下院，目的要救八王千岁赵德芳。没想到三尺地灵魔陆坤在这手把着，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。陆坤一心想着给哥们弟兄陆青报仇，一见着徐良是哇哇暴叫，提起了往事，说话之间过来就想伸手。徐良一笑，徐良什么战场没经历过，能把他放在心上吗？但也知道这家伙十分厉害，今天是一场硬仗啊。老兄徐良提着金丝大环宝刀，嬉皮笑脸来到陆坤近前，还是那老样子，个王八绿球球的。我说陆坤啊，你想给你弟兄报仇是不是？仇人就在你的眼前，报得了报不了那可是两回事情。徐良啊，少说废话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，那是天意，我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拿命来。说着空手夺刀大战徐良，刷刷刷，两人一伸手，徐良就发现三尺地灵魔并非等闲之辈，你看那小个不大，奔奔直蹦，往上一蹦就2丈多高，往下一落声息皆无，双臂摇开呼呼刮风，闪展腾挪，十分的快的，稍有不慎叫他一巴掌拍上就得骨断筋折呀。所以呢，这徐良一点也不敢大意，舞动金丝大环宝刀，上下翻飞，左右躲闪，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。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在旁边观战，白云瑞一看呢，今天晚上来的目的不是比武艺的高低，而是救八王千岁，时间不等人呐，拖的时间越长对八王爷越有危险，所以他跟身边的蒋平商议，四伯，咱们别站着，我的意思咱们分兵两路，一路站住陆坤，一路赶紧去救八王。孩儿啊，你说的我心缝里头，就这么办。说话之间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拽出宝刃金丝龙鳞闪电劈，咻往上一纵，带三哥，你我弟兄双战于他，小弟助你一臂之力，唰就一刀。徐良高兴，两把宝刀站住三尺地灵魔。陆坤气得奔奔直蹦，好，来的太好了，今天老朽我跟你们两个人拼了，拿命来。要说他就凭着双掌会两口宝刀，那叫吹牛啊，他心里也没底了，抽了个空从腰里头一伸手，哗啦啦啦啦，拽出一件特殊的兵器，叫链子飞锤。这陆坤轻易不使家伙事儿，得到了关键的时刻才亮他的兵器。这5斤的链子长了下有1丈8，前头有个环儿，环儿前边是个锤，这锤不大，比这拳头大不了多少，5斤凝钢制造的，用银水走了16遍是锃明刷亮啊，有环子咬着环子，这玩意儿抡起来这面积得有多大呀。陆坤在这方面下过功夫，所以拽出链子飞锤，单膀一晃，
哗啦啦啦哗啦啦，如同彪虎生翼一般，就站住一白一黑，其他的英雄也不能在旁边看着，各个兄弟上上上，哗，又上来七八号，各晃刀剑，团团把陆空给围住。这儿打着咱不说，单说翻江书蒋平回头看了看，还剩下不少的英雄，把手一招，随我来。小义是爱虎、玉面专诸、白云生、霹雳鬼、韩天锦、小侠龙天彪等人跟随着蒋平是直扑后院。按照郭达所供，找着那地道，从地道下去救八王啊！哎，没有遇上竹篮，很顺利的找着地道，很快的到了里边。到地下暗室一看呢，空空如也，哪里有八王的影子？地上一堆乱草，铁门开着，根本没人。蒋四爷就知道上了当了，赶紧率人从地道出来，又来到前院。梁子、云瑞，别打了，咱上当了，八王爷不在这儿。徐良和白云瑞一听，脑袋嗡嗡直响，心说又出了变化了。郭达所供绝无虚假呀，很可能他们把人又转移了，就没心再打了。两个人虚晃一招，跳出圈外。白云瑞用手指着陆坤，我说陆坤呐、啊，我且问你，八王爷现在何处？徐良也问，个绿球球的，你们把八王千岁弄到哪儿去了？陆坤听罢一阵冷笑，哈哈哈哈，闹了半天来救赵德芳啊，我叫你们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实话对你们说吧，八王千岁是在这儿不假，现在又挪地方了，又送回莲花观的上院，你们白跑腿了，空欢喜一场啊。哎呦，大伙这才知道上当，但也不知道三尺地灵魔陆坤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那么书中代言，陆坤说的是真的，真的没说瞎话，八王的确压在暗室之中。那个假郭长达叫郭达的，交代的都是真事儿。那怎么转移了呢？因为事情出了变化了。郭达那一被抓，莲花观的人就得着信儿了，怕郭达供出实情，所以把八王爷又转移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徐良、白玉瑞和蒋平一商议，事不宜迟，还得去找郭长达去，跟陆坤打没用啊。想到这儿，蒋平用手一指，我说陆坤你听着，我们可不是惧怕你，你也不值得一怕，我们来救的是八王千岁，小子咱们后会有期，众位随我来。老少英雄离开莲花观下院，赶奔上院。陆坤一看完成任务，率领众人从另一条路也赶奔莲花观上院。简短结束，众人到了上院门前，还没等砸门呢，就见郭长达满面春风，率领着一干英雄在门外恭候，点着灯球火把，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。郭长达背着梁天尺，手拿着拂尘，俩眼眯缝着， 一脸得意的样子。一看蒋平、徐良、白云瑞等人风尘仆仆的来了，郭昌达首先说话了：“无量天尊，蒋平、徐良、白云瑞，各位，大家来了，贫道恭候多时了。”他话说完了，蒋平就急了：“哎，我说郭昌达呀，郭昌达，你可是莲花门的总门长，人中的剑客，你怎么说话不算数，一向是出尔反尔？我且问你，你为什么说的话不算？”郭昌达一笑：“蒋平，贫道历来说话算数，焉有失信之理呀、啊？你怎么见得我说瞎话？”郭昌达：“我且问你，八王千岁现在何处？你不说我们破了九兽朝天平就可以把八王请回去吗？你已经对天盟誓了，为什么把人给转移了？”“哎呀，蒋平啊，你有一告，贫道有一诉，你有你的理儿，我有我的理呀、啊。你想一想，是我是答应了，但是你们也有说话不算数的地方啊。听说房叔安抓住了郭达，进了开封府，那还用问吗？到了那儿跑得了吗？严刑审讯，他是信口胡说，不能不引起贫道我的注意，所以我才把八王千岁给转移了。蒋平啊，咱们别的话甭说了，你们不就是要救赵德芳吗？赵德芳就在我的庙中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有本事跟我到里边，咱们坐下好好协商协商，不知道你敢不敢？白玉瑞抢先说话：“郭昌达，你的莲花观算个什么呢？就是龙潭虎穴，我等也不惧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各位里边请。”大家脑袋都发热，谁也不在乎了，拉着大队进了莲花观。郭昌达陪着，等来到中平大厅，分宾主落座，郭昌达这才说：“我说蒋平、徐良啊，我呢左思右想，按理说应当把八王给你们送回去，但这口气我出不来呀、啊。我想给我的门人弟子报仇雪恨，等我出了气，把八王再交给你们。这个气怎么出法呢？说九兽朝天庭也罢，下院也罢，咱们偷偷摸摸的没意思，贫道我出个主意，就在我这座莲花观的前边设摆一座特殊的擂台，这擂台的名字就叫八王擂。你们要八王我不给，这事儿都是由八王身上引起的，故此叫八王擂最为合适。你们随便爱请谁请谁，我也随便爱请谁请谁，咱在八王擂上决一胜负，把这事儿摆在台面上，有本事你们取胜就救八王，救不了八王讲不了说不起，嘿嘿，杀剐存留那就是我的事儿了。不知道蒋平你敢不敢应战？没等蒋平说话，徐良啊脑筋蹦起多高来。徐良先说话了：“你看这徐良啊，总是嬉皮笑脸，很少动怒，看来今儿个情况特殊啊。”徐良一笑：“又来了新花样了。”我说：“郭昌达呀， 你这回说话算不算数？我就怕你到了时候又更改了。哎，徐良，你休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我是莲花门的总门长，这回说话肯定算数。即使贫道有变化，天下的英雄也不能答应。这你还不放心吗？啊，好倒是好，我等也敢应战，只是你得起个誓，取得我们的信任，就这样不可以。
对，大家都插话。郭长达，你历来说话不算数，你得怎么样才能叫我们相信？
好，现在贫道就发誓，我说在八王擂上决一胜负，你们赢了，我把八王千岁交给你们，或者八王被你们救走。如果你们要败了怎么办？
徐良一拍胸脯，如果开封府的要败了，那讲不了说不起，八王千岁我们不要了。
哎，好好好好，这才叫痛快的。我说话向来算数，如果这次言而无信，天诛地灭，叫我临危不得善终。郭长达起完誓，在中指上拉了个小口，滴了几滴鲜血，在脑门上画了个十字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大家知道这是莲花门最严重最严重的誓愿，画了十字没法再说了。徐良一看，赶紧让人找了一根凋零剑。徐良擎剑在手，面对群贼，咔吧一声把剑折为两半，这叫折剑为誓，那叫说话不算数，临危不得善终。众人一看清清楚楚，郭长达点了点头，行了行了，我相信我相信，我再跟各位协商一下，八王擂开擂的日子就定到八月初一吧。哎，八月初一是八王赵德芳寿诞之日，咱图个吉利，准备一杯如何呀？
好，就这么办。
蒋平一算计，离着八月初一还有半个多月呀，看来这时间呢是长点儿，但也有好处，可以做充分的准备，所以答应的。这事刚定下来，房初安说话了，没说话之前先拉鼻儿，大伙一听他就是要说话，
我哥们我说两句。郭长达，郭道爷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啊。
方川，此话怎讲？
你说我们折腾了半天，我们图什么？就是没救八王千岁。
是啊，所以擂台才叫八王擂。
哎，我没提那个，我现在提的是眼下。你说你把八王千岁放到庙里了，谁看见了？
谁都没看见。
你这个人说话向来不算数，我们不相信你。我们有个要求，必须先见见八王。大伙说啊，对不对？
哎呀，大家一听太对了，怎么把这事儿忽略了？还是方叔安说到点子上了。蒋平点头，是啊，我们得见见八王千岁，一会儿上院，一会儿下院，一会儿九寿朝天庭，到底怎么回事？
郭长达一笑，
好，贫道就满足你们的要求。他一回身把飞剑仙朱亮叫过来了，趴到耳边交代几句，朱亮领人走了。时间不大，朱亮回来了，趴在郭长达耳边又嘀咕了几句， 就见郭长达点了点头，冲门外一招手，请进来。大家的目光唰都集中到门外，就见20名彪形大汉，一个个手提鬼头刀，推推拥拥推进一个人来。众人一看，非是旁人，正是老头子赵德芳。八王千岁惨透了，落到人家手里当人质，你说还好得了吗？就见八王爷发髻蓬松，衣服不整啊。老头子颤颤巍巍叫人架着进来，郭长达用手一指，蒋平、方叔安，你们上眼看看是不是赵德芳。蒋平一看的鼻子一酸，好像没哭了，率领众人赶紧跪倒，王家千岁您受惊了，怪我等无能，没法救您，老人家您可千万保重龙体呀。单说赵德芳昏昏沉沉，自从落入魔掌之中，真是度日如年，做梦都想回安庆宫，但是回不去啊，拖了这么长的时间了。虽然说吃喝不愁，心情的压力太大呀，老头子哪受过这个罪呀？所以啊，勉强支持着，仗着平日营养丰富，不见老头早归位了。赵德芳被人架进大厅，抬头一看，哎呀，这不徐良吗？这不白云瑞吗？这不房叔安、蒋平吗？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都在眼前呢。八王爷先哭了，各位亲家免礼平身，快来救我呀。云瑞说话，王家千岁，臣等罪该万死，不能替主分忧啊。不过王爷很快就要有眉目了，你老人家保重龙体，千万忍耐一时，等我们想办法把您老人家救回安庆宫。
我一王爷，世界上可没有后悔的药啊，谁让你化妆私访来的，我劝你你就是不听，怎么样才落到这步田地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过去的事儿后悔没用了，活了眉毛先顾眼前，方才我老叔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您老人家保重龙体，再忍耐些日子，臣等一定想办法救你回宫。